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古巴赞扬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将其从华盛顿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去除。古巴负责美国事务的首席外交官维达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奥巴马把古巴从名单中去除是公正的决定，而古巴从来都不应该被列在名单中。星期二早些时候，奥巴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国会。此前，美国国务院经过审查以后确定，古巴在以往半年期间没有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任何支持，并且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在45天内可以通过联合决议的方式推翻总统的决定。而奥巴马总统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行使否决权。美国最初在1982年把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当时古巴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左派分离主义组织，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武装组织埃塔。目前哈瓦那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跟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并且疏远了跟埃塔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他相信会跟伊朗达成最终和协议。克里是在七国外长在德国举行会议以前做出这个表示的，预计此次会议将会讨论有关谈判的问题。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克里国务卿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有能力通过达成协议来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将签署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最终和协议将会提交国会审议，然后可能投票决定批准或者是否决这项决议。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首领实施武器禁运，并且要求该组织从首都萨那和他们占领的所有的土地上撤出。安理会星期二的表决以14票比0批准了这项决议案，俄罗斯投弃权票。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说，这个决议并没有要求沙特领导的联军停止对反叛武装的空袭，反叛武装正跟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总统哈迪的部队作战。同样的，在星期二，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宣布将其沙特籍的头号神职人员头目已经丧生，有关机构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此人。星期二、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年来的最低点，使得人们再度关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2015年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 7%， 而上季度为 7.3%。 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7%， 虽然这个增幅属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幅最大之列，但是却是中国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星期三针对这个数据表示，经济增速减缓是在北京的预料之中。 国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 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好，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L-I-F-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 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 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 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呀，有的时候也可以说My name is so-and-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儿，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哦，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Oh, 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嗯，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啊？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1, 2, 3.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的录音呢，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回答。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古巴赞扬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将其从华盛顿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古巴负责美国事务的首席外交官维达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奥巴马将古巴从名单中去除是公正的决定，而古巴从来都不应该被列在名单中。星期二早些时候，奥巴马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国会。此前美国国务院经过审查后确定，古巴在以往半年期间没有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任何支持，并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在45天内可以通过联合决议的方式推翻总统的决定，而奥巴马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行使否决权。美国最初在1982年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当时古巴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左派分离主义组织，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武装组织埃塔。目前哈瓦那支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并疏远了与埃塔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他相信会同伊朗达成最终核协议。克里是在七国外长在德国举行会议之前做出这一表示的，预计这次会议将讨论有关谈判的问题，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于本月早些时候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克里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且有能力通过达成协议来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将签署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最终核协议将提交国会审议，然后可能投票决定批准或否决这项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经两党妥协后达成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国会在30天内审议伊核协议，并规定总统必须每隔90天就要证实一次伊朗履行承诺遵守协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国会将立即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这项法案将提交参众两院全体议员表决。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首领实施武器禁运，并要求该组织从首都萨那和他们占领的所有其他领土撤出。安理会星期二的表决以14票对0票批准了这项决议案。俄罗斯投弃权票。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说，这一决议并没有要求沙特领导的联军对停止对反叛武装的空袭。反叛武装正与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总统哈迪的部队作战。这份决议由约旦和阿拉伯海湾国家起草，决议还对反叛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和艾哈迈德·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实施旅行禁令和财产冻结，后者是支持胡塞组织的也门前总统的儿子。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季度的增长速度是六年来的最低点，使人们再度关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至 7%， 而上季度为 7.3%。 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为 7%， 虽然这一增幅属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幅最大之力，但是却是中国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星期三针对这一数据表示，经济增速减缓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他说，中国政府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针对伊拉克雅兹迪少数民族系统实行有系统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人权观察详细列举了据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十个月来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星期一呢，传出消息说，五名被拘押的中国女权活动者呢，获得了当局批准这个取保候审，尽管呢仍然没有脱罪，女权五姐妹能够取保回家，显示出外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和批评，对当局形成了压力。那么今年在三八妇女节前夕呢，中国的三个城市协调行动拘捕了五名呼吁关注公车性骚扰的女权人士，这对长期标榜男女平等的中共政权来说是一个讽刺，而其压制手段激起强大的批评的声浪，或许也是当局始料未及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当局何以惧怕女权五姐妹，为什么这五名中国女性会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外界关注和压力对于促使北京当局停止继续对关押女权活动者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大家从这件事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我们呢今天有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演播室内，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第二位呢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访问研究员肖国珍女士，肖女士呢是北京律师，专注于为维权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呢提供法律帮助，欢迎肖律师。
谢谢。
首先呢欢迎二位。先请问一下这个肖律师，您在北京做律师期间呢也是长期的从事这个公民力量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活动，您谈一下从这件事情来看，五姐妹这个事情来看，北京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公民力量？
对于我来说，北京当局对这五位女权活动者的打压是不感到意外的。因为当局，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敏感，对任何的公民行动都很敏感，他们缺乏自信，而且不惜用非法的手段来以法律的名义对公民行动进行打压。这个女权行动也是被打压的活动的一部分。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对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来说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个事情跟政治能挂上什么样的这个直接的挂上钩，沾上人边儿。只是有一些这个女权人士来谈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诉求，就是你在公车上受到性骚扰这件事难道都不可以谈吗？那韩先生，你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的这个看法，为什么当局敏感到这种地步，而且用这种三地协同同时抓五个人这种手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对，看起来呢就是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对这些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维权人士公民运动都进行打压的这个力度非常之大。但是呢对这个女权行动呢，他还没有标上西方价值啊这些标签，但是呢我想他从这个九号文件出台以来，就是有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战略，那就是逐渐的把这所有的这些跟西方价值有关的、现代民主有关的、公民权利有关的，全部要打压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部署，那逐渐的实施它这个部署。那么女权运动肯定是在打压范围之内。女权运动主要的，我觉得它在很多理念上、认同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995年，这个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国人就是第四届妇女大会，世界第四届妇女大会。那么从那个之后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啊，就这个 NGO 就在中国落地。落地以后呢，很多从校园学术啊走到街头运动，这个东西跟中共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执政理念是完全不符合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这种诉求和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中共的这个管控是完全有很多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呢，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要采取走向街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即使这种行动是符合和甚至是支持中共的这个国策和这个法律的，他也要进行打压，因为他害怕会引发一个更大的这个群体事件，那么造成他的执政这个安全的这个危机，这个我觉得他是最大的考量。
我不知道这个当局有没有是不是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既定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因为在外界看起来这是有点神经过敏的，这样你长期的是处于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你这个政权维持下去是否有利啊？他们有没有考虑这方面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外界可能会这个施加压力或造成的影响，他们有没有这个当初有没有 预料这方面这个事情吗？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应，他反而呢这个让社会对女权运动高度的关注，让这个年轻一代更加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对女权运动来说我觉得还是个好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就说这个本来是完全莫须有的这个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普法的一个活动，是也不是说是违法的。你说这个寻衅滋罪寻衅滋事也好，还是扰乱社会秩序，都不符合的这个法律基本的这个构成要件，所以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就是枉制一些个罪名，然后呢对他们进行抓捕、进行打压，没有想到国际社会那么大的反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女权运动在中国基本上还是比较弱小的，
对，
就说不是很大，这个，那么现在都越来越多年轻人对这个进行更多的关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共产党呢，就是特别害怕任何有组织的
有这个苗头了，他就会
一定要扼杀在摇篮之中，对，
萌芽状态摇篮之中是这样的。
对，当局不愿意为公民社会开哪怕是一条门缝，
对。
其实，
肖律师，我们看到呢，4月3号在华盛顿 DC 呢就举行了一场活动啊，这一场研讨会。那么这场研讨会呢是就是妇女性与中国的社会变革。那么有4位美中的女性学者呢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言，其中呢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这个学者叫王正，是密西根大学的一名中国学者。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呢，对5名女权人士的抓捕呢是打破了中国不镇压女权行动的这个百年记录，所以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倒退。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我是很认同的。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女性是处于相对男士而言是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就是族权、夫权、神权、政权都是对女性构成一种很大的压迫。那么在100年来，应当说随着人们的思维的觉醒、思想的觉醒，女权运动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这一次3月7号对这些女性的抓捕，最初是抓捕了9名，后来持续一直到最近4月13号被取保候审的是5位。那么这种打压应当说是一方面从现在来看，就是这是让很多人现代人始料未及的，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打破了100年来的历史记录，可以说在女权运动方面，在中国的女权运动方面，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有这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这个得到看到这个消息报道说呢，这5个女权活动者已经被警方呢报捕了，就是向检察机关报捕。但经过了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呢，我们星期一就看到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他可能会获保，
就
取保候审。那么果然5个人都取保候审。那么你觉得这其中背后的这个因素哪一方面比较大一点？一是呢，因为他们报捕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拘押的期限到了30天吧？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已经37天，已经过了30天了。这一方面就是说法律程序方面，他们也顾及到这个法律程序方面一些事情，想通过报捕继续把他们拘押下去。但检察机关呢是把这个让他们就取保候审，如此而了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因可能就是来自外部这个压力啊。您觉得这两方面原因哪一个比较这个对这个事情产生直接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外部的压力，包括中国大陆国内公民社会的压力，以及海外来自各机构各团体以及很多有名的个人，包括希拉里，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他们对这些女性、这些女权活动者这个案件的重视，我认为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局可以说在国内他们几乎到了无所顾忌、可以践踏法律的程度，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成本。那么这种外界的压力呢，对中国政府应当是构成很大的压力。而当初他们抓捕这5姐妹的时候， 是没有意识到后面居然会有那么一波接一波的反对声浪。
嗯，
然后我想最终虽然他们反复的声称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的司法的什么的，但是其实最终他们还是会考虑到国内外的压力的。
现在你谈到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导播能不能把那两段Twitter 的那个 tweet 放出来。一个是美国前国务卿现在已经这个宣布要参选2016年参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呢，他在4月6号的时候通过这个推特发表了对这事情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敦促中国当局北京当局立即释放被拘押的这5名女权活动人士。他还讲到说这个事情是不可原谅的。第二个 tweet 呢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副总统拜登所发的，他也敦促中国当局不要继续关押这个女权活动人士，因为在外界看起来这是一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吧？是不是导播告诉我们说现在电话连线进来？
对，
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接进来的是北京艺人评中心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先生。我们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是说呢，北京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例行发布会上就这五姐妹这个事情呢，做评论的时候提到说，艺人评中心专门点名说他们从事了非法的活动，可能会受到处罚。我们接下来就连线现在人在美国的陆军先生，请陆军来谈一下这个对外交部这一番言论的反应。陆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请您谈一谈您对您对这个事情反应怎么样。
好的，那首先呢，我没有看到外交部发言的原文。
嗯，
当然大意呢和大家了解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那我觉得首先呢，我是欢迎外交部公开谈论北京人民中心的有关事宜。
嗯，
所以公开谈论呢总好过于他们半夜三更派警察炮火闯入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查抄。
嗯，
二呢就是对于外交部的这个指控呢，我们会进行律师依法的来应对，会非常严肃的来对待这一指控。
请您谈一下您当初呢做艺人评中心作为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为什么会非常关注这个五姐妹的这个处境，而且发起这样一个支持的行动。您我认为当局为什么对这个公民力量公民的这个行动如此之惧怕？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好的。
嗯，
五姐妹她们做的是就是她们一直从事的是女权工作，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性别歧视，这和艺人的宗旨呢是一致的。而且呢，五姐妹当中呢有三位是长期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一位呢现在还是我们的同事，所以在他们被抓捕之后呢，我们理所应当的要为他们的获释来尽一份力。所以呢，我们确实是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呢做了一些抗争声援的工作，
嗯，
和社会各界一起来为他们的获释呢来进行，
嗯，
对，那这样的一些呼吁的行动呢，会不会得罪办案的有关部门？会不会涉及到当局的面子问题？
嗯，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好的，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嘉宾也谈到，就中国呢当局在应对这些事情，对这些风吹草动呢都很敏感。那么您现在看到这有这样一个状况发生，你们您本人还有这个艺人评中心正在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您今后作何打算？
我刚才是像刚才提到的，首先呢，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非常严肃的针对这个问题。那其次呢，我想我们还会坚持我们的反歧视工作，因为我们一直深信呢，在中国当前存在严重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情况下，我们的机构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非常感谢陆军先生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刚才是北京艺人评中心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先生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电话连线采访。刚才呢，二位也听到了这个陆军先生谈到了他们当时为什么要为这5名女权人士提供帮助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外部力量事实上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北京当局，是不是？
对。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嗯。
通过这次女权五人组这个事件，然后还有前一段时间漳州，那个不是那个欧博那个事件，然后还有这个漳州 PX 事件，然后我发现，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是一块挡箭牌或者是遮羞布。从它的本质上来讲，他不希望也不允许其这个权力受到任何监督。如果有人胆敢就是去挑战他这个权力的霸主地位，哪怕是监督权，他都会动用各种手段去打击对手。然后我就想请问，中国人为了向政府维权这个途径，究竟的路在何方？难道真的像那个古代春秋时期这个申生重耳一样吗？好，就是这样。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韩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维权之路还是很漫长的，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说过去20年，这个中国女权运动基本上这个 NGO 在掌握这个分寸，掌握这个界限，把握得非常好，一直跟政府和妇联啊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工作关系。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9号文件对西方的这个西方的宪政啊、公民这个权利啊，还有这些个这个普世价值啊，全面进行打压，这个凸显出呢，他就是要维持这个一党专制。
嗯，
那么一方面他要讲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很明显这些做法对吴姐妹的这个抓捕都是打着法治的旗号来破坏法治。这样的这个虚伪的这个依法治国呢，让世界各国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引起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响。那么中国自己也签署了很多这个国际法的公约，包括消除妇女一切歧视妇女的这个公约。这个自己就是说这种虚伪的做法，这种选择性执法，这个运动式执法，流氓式的执法，那么很明显就变成一个这个笑话。大家都是这个，就是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今年又是中国的这个所谓联合国第四届这个20周年纪念叫峰会要在中国召开，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庆祝活动。另外呢，又有这个奥运会，2022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的这个申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反映中国的这个现状啊，这个公民权利、公人权啊，这个大幅度的倒退。
有没有？那么对不起。
那我就想，就是说，其实这个维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但是呢，我认为中国的公民意识已经在很大幅度的这个上升，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他现在长期的这些妇女运动都是非政治化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把他们推上，把他们逼上梁山了。更多的这个青年一代会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自己权利，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肖律师，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今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中国举行，那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有这种意图，就是要在这个妇女大会举行之前，通过这样的抓捕行动来对其他人形成一个震慑的作用呢？
嗯，我倒是考虑到这个外界对释放女权五姐妹的这个呼声如此之强烈，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的。同时呢，也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他们对这个中国当局对五姐妹的这种打压，是对整个中国的任何自发性的公民运动的一种震慑，就是有点像杀鸡儆猴的那么一层意思在里边。然后刚才我听到这位山东的邹先生提到，就是那个维权的走向，也就是道路往何处去，我考虑到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方法，联合国的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参加的相关的条约和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直接用来用的，其中包括程序法和实力法，比如说警察的执法是否是符合程序的，这个五姐妹是否真的构成了所谓的寻衅滋事或者扰乱公共秩序，这一些哪怕是中国现行的法律，虽然它有很多恶的法律、恶的条文在里边，但是依然可以用来作为监督和对抗公权力的一种武器。
嗯，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哈，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那我说一下啊，
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啊，这里边有一个一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存在哪儿呢？因为现在中国这个贪官呢、啊、这个大部分呢他们都玩弄女性。这个中国共产党非常聪明的一点，他这就是说他怕你这个问题啊，他转化哦，你先说这个基本维护这个妇女的这个权利，然后你再转化到你们这些高官们，你们这些这个贪官们，整个的玩弄妇女啊，这是什么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关系。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我们的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他一再强调我三个自信或者几个自信，但是这个我就很奇怪了，这些个。你们这个底下这些个执法部门是怎么理解总书记的这个含义？你们这种做法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总书记这种自信？怎么体现的？
嗯，
对不对？再有一个，你要是长期这样做的话，你这个基本的正义都没有了，对吧？你这样，你这不等于是给总书记脸上抹黑吗？对不对？
高级黑。
可是反过来说，人民怎么相信你这样一个政府？可是这个政府不要没有人民的相信，你怎么再生存下去？你怎么再执政？你这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你这个党的执政，你这不是徒劳的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好，谢谢，
对不对？
嗯，谢谢天章先生。天章先生讲的其实很好，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我相信呢，当局也是明白有这么一个逻辑的，但是他们呢，还是相信这个强力的手腕是现在可能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有效的手段。那么您谈到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中共执政以来一直在宣扬的这样一个男女平等这方面的一个信条。那么肖律师，您谈一下，那您过往呢，经过文革到现在，嗯，中国女性的这样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就我所知的情况呢，在毛时代，毛泽东呢是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方面呢解放了妇女，让妇女能够从以前的那种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女性也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就是作为这种性别，她毕竟也有她的那个天生的生理上的比如说一些弱势，那么比如说某些他不得从事的工作可能呢他也得去从事，那么这可能是恐怕是不合适的。那么但是不管如何，那个时候提倡的是男女平等，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下，到21世纪发展优劣，我认为其实女性是处于一种比以前更弱势的地位。比如说在就业的时候，由于是女性，那么有单位在会要考虑，哎，她会生孩子，她会有那个孕期、哺乳期，那么是由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承担有关的福利责任，那么单位就会考虑优先录用男性，这是很不公平的。哪怕是对等的，这位女性比男性更优秀，也可能单位会偏向于录用男性，因为追逐利润是资本家的天性。然后即使是非公司类非盈利类的单位，也可能偏向于要男性，比如说经常出差的，那么这就对女性就构成一种不公平。更可怕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五姐妹提倡的公开的那个在公车反性骚扰等等。其实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我在很多场合都曾经遭受过一些作为一种女性的一种被骚扰，在办公室，在公交车上，在火车上，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哈，我说的是，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五姐妹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女性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而且说出来都需要勇气，就说她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她说出来有可能反而要被人嘲笑甚至被人鄙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为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发表评论。嗯，你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
好的，明天我们将带您关注蒋杰敏的这个审判案啊。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是肖迅，再见。